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道，赐下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来归正我们，用你道来洗净我们。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充满我们，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十八章的第九节就提到说，在夜间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对保罗来说是极大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因为在前面在哥林多啊，他传道的时候就遇到了逼迫，这些犹太人呢就开始逼迫他。那从这个主耶稣对他说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逼迫是非常重的，可能甚至要谋害他。所以主为了坚固他的信心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然后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就在这个哥林多城里面就所以有许多属于他的百姓，他要拯救出来。那么现在就使用保罗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要把这个福音传开。那么传开以后，主耶稣要把这些他的百姓来写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其实就是神要借着我们传福音的过程把自己的百姓写出来，能够信靠他。那下面说，保罗在这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到十二节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这个加流做亚该亚，亚该亚是什么？我这儿把这个再分享一下。这个图比较大，就是比较小。这是亚该亚，这是雅典，这是哥林多，他们是从这个帖撒罗尼迦这比利亚，然后南下到了这个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十八个月，一年半。这亚该亚这个省，那么这个加流呢，就是这个亚该亚省的省长。方伯在前面也出现过一次，就是省长的一个称呼。就这个时候是这个加流做这个省长的。那么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哥林多这个地方犹太人很多的也是。那么这些犹太人，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们是抵挡是神的道的。这儿同样这起来是开始攻击保罗。也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也就是住满了一年零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那圣灵允许这些犹太人攻击保罗，而在那个一年半的那个时间段里面，几乎是非常平稳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保罗在其他城市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长时间非常平稳，因为有神保守，神要使用他在这个安安稳稳的要传福音。但是满了这个一年零六个月的时候，这个环境就起来了。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应该够了，圣灵借着这个环境让他要离开。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走过这么多城市，无论是留还是走，完全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是圣灵在引导。那圣灵常常是用环境来让他离开，这个时候他该离开了。然后呢，这些人就把保罗拉到会堂的公堂，这公堂就是这个加流这个省长他所主持的一个，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一个法庭，带到这个加流这个省长面前，然后就告状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说保罗是劝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这个律法谁的律法？那是犹太律法，摩西律法，就不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敬拜神，让人就是与 远离这个律法，远离神。他这一个罪名。但是下面我们看保罗十四节，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什么。这就是加流，那保罗刚要开口要分辨，但是加流没等他开口，马上打断这些犹太人，说这个案子不接，我不会审问。为什么呢？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为冤枉和饥饿的事，我应该耐心的去听你们，我应该审断。那么冤枉和饥饿的事呢，实际上就是用些今天的话说，就是如果是属于民事案件或者属于这个刑事案件，这样的案件我一定会去审断。但是呢，你们所告这个人，这个不属于这个民事案件，也不属于刑事案件，是你们家里面的事，是你们按照说关乎言语啊、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也就是说，在加流这个省长的刑部当中，保罗所传讲的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是你们自家里面审，是关乎你们律法的。而且他告状也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律法去敬拜神。所以这个加流就是大主，也就是当时可能在外邦人的心里面认为这个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部分，还是就是内部事情，不属于这个他们要所断的案件这个范围之内。但十六节就把他们列出公堂，不接受，把这些人都列出公堂。列出公堂以后，十七节说，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也不管。为什么提到了十七节突然提到这个索提尼呢？前面提到过一个，就第八节一个管会堂的基利斯布，那么这管会堂的就是这个会堂领犹太会堂领袖，全家信主了。但是这儿又提到这个索提尼，可能是索提尼接替了那个基利斯布。那么这儿为什么在堂前就打这个索提尼呢？我们查解经文就可以看到索提尼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这封信的时候就开始就提到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和这个索提尼所写的一封信，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的一封信。那么这个索提尼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提到索提尼，也就是说索提尼啊信了主了。那么索提尼是这个被打之前信的还是被打之后信的，这儿没有说，不是很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说，保罗来了这儿以后呢，索提尼和保罗走得很近，他有这个起码可能有信主的倾向，或者已经信主，走得很近。所以这些人告这个保罗不成，出来就把这个气撒到了索提尼的身上，把索提尼打了一顿。你要知道他是管会堂领袖，那前面那个领袖基利斯布可能是因为信了主以后被犹太这个教开除，因为这个打这个索提尼呢，这也是他们家里面内部事情。那么再提到加流也不管，这个加流很这个脑子很清楚，与他没有关系，他不会介入。第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贝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这里面这个内容比较多。保罗又住了多日，因为主亲自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对他说，他要神要保守他， 他在格里多不会受害，发发信心的传。虽然有一个小的风浪，这些犹太人去告他去攻击，但是没有成功。所以他安安稳稳又住了多日，但是住了几日以后，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格里多是在这儿待的时间够了，所以就辞别了格里多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那到叙利亚，那叙利亚就在这一块儿。这叙利亚，也就是安提亚教会就在叙利亚，那现在就是在这很远的地方，这哥林多，然后要往这个叙利亚往安提阿走，那么中间要经过这个以弗所，在这个地方，这儿提到了百基拉和亚居拉，我们注意这个圣经里边的名字前后啊，一定就是。有一定的说法的。这个百基拉是亚居拉的妻子，因为在刚才我们读这个第二节的时候，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行径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这个百基拉放到亚居拉，把这个妻子放到丈夫的前面？因为丈夫是家里面头呀，为什么放到后面呢？这个可能给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这个姊妹啊，可能在教会里面这个服侍啊各个方面比她的丈夫亚居拉要活跃。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好多姊妹是比这个弟兄要活跃的多，服侍更火热。那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初期教会也是这个情况。那百基拉和亚居拉也和保罗一块去这个叙利亚。他因为许过愿，他是指的保罗。保罗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剪头发什么意思呢？这个许愿剪头发们也可以想到拿西尔人。在民数记的六章，民数记的六章一到二十一节就提到了这个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什么意思呢？拿西尔人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这个意愿来跟神约定，就是许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以后呢，来分别出来专门去侍奉神。那么就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神是要求的，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清酒是没有发酵的葡萄酒，叫清酒，都不喝。而且呢，这个拿西尔在这个阶段，在分别出来服侍神的这个阶段是不剃头的，头发是不剃的。那么一直到了他这个许愿的日子完成，叫离俗的日子。离俗的日子，那么就是不是离俗的日子，就是专门服侍神的这段日子。那到了这个日子满了以后，那么头发就要剃，去剃头发。那么这个保罗为什么他也许了这个愿呢？我们今天也常常许愿。那保罗为什么要去许愿呢？可能保罗就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生命会受到威胁的时候，跟神跟主许了愿，做一个拿西尔人的一个愿。然后呢，这个期限到了，他就在接格里，就是这格里多南边靠的不远这个城市，到这儿把头发剪掉了。就还俗了。十九节，那么从这儿到了以弗所，这要经过这个爱琴海，这个是比较长的距离啊。到了以弗所，以弗所是属于亚细亚这一代的，属于亚细亚这一代的。那当初这是仍然是第二次宣教，那么这保罗第二次宣教出来以后，到了这个亚细亚呢，圣灵告诉他不能在这儿。不让他在这儿传福音，这个大门给他关了，让他去了这个马其顿。那么现在马其顿这个福音已经展开了，教会也建立了，腓立比建立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建立的教会，甚至哥林多也建立的教会，这个福音已经展开了。那这儿留下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会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继续往下撒。那么他们到了以弗所以后，这个时候 圣灵再次把这个亚细亚这个福音的大门向他打开，所以他在这儿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那保罗就把他们，就把这个贝基拉和亚许拉留在那里，他自己进了犹太会堂和犹太人辩论。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这是保罗，这里面一定有圣灵的引领。所以虽然这些弟兄姊妹挽留，但是他知道他要离开，然后要去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第一个为巴人的教会。第二十节，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也就是说，保罗他其实是很想留在这儿，或者是下次有机会再来，但是因为圣灵的引领，他现在这次不得不离开。神若许我，这是保罗一个颂福的一个生命，说他来还是不来，什么时候来，都是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圣灵让他来他就来，圣灵不许那他就 不会来的。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他这一路上的行程，无论是第一次宣教还是第二次宣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顺服神的带领。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包括到亚细亚，神不让他在那儿传福音，他就马上往西走，到了马其顿，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我们好多时候服侍神，往往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心愿去服侍神，往往给神画一个框框，神啊，你就是这样做，你就那样做。我们好多时候祷告是不是求神，而是指挥神。这是我们一个效法保罗的，一个把自己完全放下，把自己倒空，我们就是个器皿而已。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的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案，随后下安提阿去。说先去了耶路撒冷，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又下安提阿。安提阿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要地势是低还是什么，下去是这儿走了一条线。这个其实再回到安提阿，那么他们宣教是从安提阿出去的，现在回到安提阿，这就是结束了第二次宣教的这样一个旅程，第二次宣教也结束。二十三节说住了些日子，在安提阿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结果众信徒又到这些地方，又到了这些地方。这是第一次宣教之下的这些堂点教会传的福音，也就是说二十三节其实是意味着第三次宣教又开始。我们看到保罗正是马不停蹄，修正一下马上开始。所以我们说这个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真的是。他第三次宣教是先去这些已经传过福音建立的教会，去兼顾这些门徒。那么兼顾的过程，那就是去讲道，用神的话来兼顾他们。二十四节又提到一个人，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这个我们这个名字熟悉，因为犹太经文非常熟。来到以弗所，亚波罗在保罗第二次到以弗所之前就到了以弗所，这其实也是神的安排。神事先把亚波罗带到了以弗所，将来保罗来了以后和他们一起来同工。那圣灵在暗中在做，我们好多时候不知道，但是神已经提前在他的计划列在计划里面，提前有了安排，我们只需要按照圣灵带领我们去行走就行了。说这个亚波罗生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什么地方呢？亚历山大就在今天的那个埃及三角洲那一块，当时是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罗马帝国当时版图很大，埃及也在他的这个版图之内。 亚历山大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那个城市里面有个非常大的图书馆，还有特点呢，亚历山大那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犹太人。那个当时犹太人呢，大部分是讲希腊话的，所以在亚历山大的有70来个犹太人，就拉比，他们就把那个旧约的那个圣经，因为旧约圣经是基本上是希伯来文，还有一部分是亚兰文写出来的。那么这些70来个这些犹太人呢，就把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译成了希腊文，所以我们经常叫做70世译本。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这个和合本也是从这个希腊文译本译到英语，又译到这个和合本，是这样过来的。说这个亚波罗呢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括号里面说他很有学问，有口才，是有学问的。下面也提到他是接受过，说这25节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也就是说这个亚波罗啊，在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城市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是一个学术气氛比较浓，而且他们好多对这个圣经也就非常有这个建树的这些人群大众，所以亚波罗在那个里面也是接受了培训的，接受训练的，所以他最能讲解圣经，是很有学问，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而且心里还火热，也就是这是神要使用的，神已经呼召的一个人，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但是他有一个缺陷，这个时候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就是世袭约翰的洗礼。世袭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那是悔改的洗，那悔改的洗是意味着什么呢？悔改的洗是象征悔改归向神，还与这个圣灵的洗还完全不一样。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洗就是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洗象征的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圣灵的洗。我们今天是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如果是真的我们重生了，那我们就是已经受了圣灵的洗，那意味着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我们那个老我的生命死掉了，跟主同复活，我们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约翰的这个悔改的洗和圣灵洗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亚波罗呢，他现在是仅仅知道是这个悔改的洗，不知道圣灵的洗。26节说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这就说他在会堂里讲这些讲解的时候，拜基拉和亚居拉听见以后发现问题了，发现问题呢就借他来，也就是没有当作众人面去跟他去谈，而是把他接到家里面单独私下来将神的道讲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也就是说 这夫妻二人啊，他们是很有神命的，他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服侍神，而且这两个人也是神使用的，所以他们对这个圣灵的洗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听出来这个亚波罗还不晓得这个圣灵的洗，所以接到家里面单独私下来给他讲解纠正。我们也看到亚波罗确实没有因为说我现在 我在讲你是纠正我，他们不骄傲，说真的属神的人他是非常谦虚的，当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恼羞成怒啊，更不会抵挡，所以到纠正的时候他是真是谦卑下来，来住在他们家里面，这儿他才真正的把这个神的道搞清楚了，更便于他去讲道去教官啊，这也是我们亚波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 一个榜样，甚至我们要谦虚。当弟兄姊妹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如果是指错了，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下、辩论一下；如果是指对了，我们要接受。不管是对与错，我们要谦虚的去接受。对方如果是不是刻意去攻击我们、故意攻击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这样去劝我们，不管对错，我们一个谦虚、谦卑下来去接纳，然后我们再分辨。27节，他想要往亚该亚去，现在这是在这个以弗所，在以弗所。那么是就是这个亚居拉两口子也留在了以弗所，是保罗一个人回到了安提阿。那么在以弗所的过程当中，这个亚波罗来了以后，经过这个阶段以后，他又想到亚该亚去。那么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这些教会虽然离得很远，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往来的。所以写了一封信，让对方教会来接待。这也是圣灵的引领。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也就是他在浇灌，他在去讲神的道。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3:6，保罗就说过一句话，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在栽种，有的在浇灌，有的在撒种，有的在松土。无论是做什么，我们做的这些都不能让对方的生命的生长，唯有神可以让他生长。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高了。不是我们去拯救人，是神在拯救人。我们只是按照神的带领，我们该撒种撒种，我们该栽种栽种，该浇灌浇灌。最后，他能不能生长起来，那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所以也不要担心这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传了福音以后，他好多年还是这个生命，我们自己心里面着急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过多的担心，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那是神。28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可犹太人是他们是辩论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同一本圣经，当时都是旧约圣经，所以是用圣经证明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用圣经去辩论，用神的话去辩论。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这个属灵眼睛没打开，那些先知那么多预言，他们就不知道不清楚。但是亚波罗、像保罗这些属神的门徒，眼睛是开的，能够看到，所以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用这些现实的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说极有能力，这个极有能力，这个不是说人的本事。前面说是这个亚波罗很有口，有学问，有口才，这些都是从神来的。神要使用一个人，神一定会加给他这样的能力。这个极有能力也是圣灵给他的能力。我们就是要一定要牢记，我们就是一个器皿。神给我们这个器皿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就按照神给的恩赐来服侍神。神没有给这个恩赐，我们千万不要强求。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要注意的。所以说我们这儿看到了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亚波罗。其实百基拉和亚居拉也是，但是我们看到亚波罗去这个教会里面去教训的时候，百基拉和亚居拉是好像是隐藏起来的。其实他们一直也在教导，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不是因为亚波罗口才好，那百基拉和亚居拉就嫉妒，没有，而是为了亚波罗他讲的更好，他更多的明白这个神的道，而是单独在教导家里边个别教导来帮助亚波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属神的仆人应该有的一个本分，应该有的生命。我们不要就不是互相拆台，而是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勉励。 所以我们看到啊，《使徒行传》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啊，圣灵的工作，圣灵带领，所有的事工都是圣灵在前面的引路，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